784面第六行，我们让经文念几句啊，对对地方。其如是心已得菩萨力，现大神变，遍满虚空最深法界，于一切十方诸众生前起一切相，一切财，一切布施，无缘大云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前面还有座位啊。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向下一段呢，是说菩萨普摄一切众生的行门。那么这个里面也分两个小段，我们现在念的这是第一个小段，这个小段呢是讲身业。那么这里看到的这个身业呢，我们一般人讲的神通啊，其实神通是我们的本能，本来就具足的能力。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本能的丧失是因为自己起了迷惑啊，颠倒啊，错乱烦恼，将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丧失掉了。那么这个丧失是在讲是一种迷失，并不是真正的没有了。因为本能呢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，本来具足怎么会失掉呢？决定失不掉的啊，所以经上常讲失掉了，实际上是迷失，迷了之后啊，这个本能就不能现前了啊。虽然没失，可是不起作用，等于失掉了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即使我们的障碍呀、去掉了啊，我们这个能力啊又恢复了啊，所以学佛了，无非是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的能而已啊。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呢有些神通，不要好奇无怪，他那点小神通算不了什么，你自己的神通要恢复了比他大得多啊。因此用不着对表现一点小神通的人呢就起了很羡慕的心啊，向往的心。主要知道这个羡慕向往就是你自己的迷情啊，加重了你的迷情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的本能呢就更不容易开显了。这个开显一定是在心地非常清净的状态之下才能开悟啊，绝对不会说带着啊有这个虚妄分别执着的心啊他会开悟啊，那是开不了悟的。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菩萨的神力。菩萨的神力，记住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能。其如是心仪，你看看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十三种心呢，要紧啊。这一段文我们也说得相当详细啊，所以没读到这一句，想想我们有没有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心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跟经上通通都符合了，那么这一句话就应了。哎，其如是心仪啊，得菩萨力。这一句话总说，下面是别说。啊，我们本有的能力呢，就恢复了，这就是菩萨力。现在我们的菩萨力不能现前，就是我们跟这个心起心动念跟前头对一对呀、啊，跟它都相反。啊，这个学佛从哪里学？要从这个地方学。啊，像前面所讲的，啊，其大悲心。为于利益一切众生，我们有没有起这个心？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动了这个念头，可是念头刚刚动了，到第二念就迷了，啊，第二念就不甘心了，不情愿了，啊，利益一切众生，那个众生我喜欢他我就利益他，我讨厌他我才不利益他了，你看。你这个这就不是菩萨心了、啊、菩萨心一定是平等清净的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只要你真起心啊，你的本能就恢复啊。你不肯起心，读的经上菩萨这样大的神通啊，我们念着很羡慕，自己没办法得到。其实呢，经上讲的清清楚楚，怎么样就得到了，怎么样就得不到啊，得失全在自己一念觉迷，觉了就得到了，迷了就失去了、啊、关键就在此地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讲他这个菩萨力了。显大神变、啊、神是神通，变是变化、啊、它能够显神通变化、啊、神通变化就是能力、啊、它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，遍满虚空最深法界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啊！他的这是说他的本能啊，变虚空啊，不但变虚空啊，而且变最深法界啊，最深法界。本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、啊、既然讲一真了，当然也包括了十法界、啊、因为十法界与一真法界是一不是二、啊、它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净虚空变法界，这是说它范围的广大，才有这么大的能力、啊、与一切十方诸众生行、啊、那么这是讲、啊、起作用的对象、啊、 上至诸佛，下及九界有情众生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啊，我们说是，我们哎呀，很可怜，业障深重啊，一生都遇不到一个佛菩萨。念念念华严经，你哪一天没有遇到佛菩萨？佛菩萨现在的面前，你自己不认识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此地不仅讲是这个开敷业神呢，他是七地菩萨了。既然讲了，他示现在一切十方法界众生前，我们也是一个众生的，他也在我们面前的，并没有把我们漏掉啊。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不知道遇了多多少少佛菩萨，可惜的是肉眼凡夫啊，当面错过啊，一个没认出来。果然要认得的话，你才真正发觉到啊，佛菩萨太多太多了啊！我们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之处，几乎没有一时一处是没有佛菩萨存在。迷人呢，他不知道；悟的人，他晓得。下面讲的更具体了，起一切相，佛菩萨为我们显相，显相范围非常广大。现有情众生的相，现无情众生的相，现一切自然界变化之相，一切财才是财无啊，使我们在物质精神上能够得到丰足的受用，我们命里面所有的，诸佛菩萨给我们帮助就更容易，命里面没有的，他也能够示现给我们受用。这个里面呢，就要问了，有些人我非常贫穷潦倒，佛菩萨虽然讲示现，我没得到。不是佛菩萨对你有偏心，是你自己没有福报啊，你不知道受用啊。啊，不知道享受，那这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就是佛菩萨给了你了，你自己会不会这个接受？啊，会不会去享受？啊，这个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一切布施，啊，前面讲示现能示现一切财。才要布施，我们才能够得到。啊，九法界的有情众生之前呢，才能得到受用。啊，无缘大云啊，普喻一切，这是比喻。啊，菩萨是以无缘大慈，无缘啊，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无条件的。没有条件， 云是比喻啊，云才能够遮太阳，尤其夏天啊，这个太阳是热度温度很高的时候，能够有一片云彩啊，你就得到阴凉了啊。所以佛法常用大云来做比喻啊，比喻我们佛菩萨了以神力帮助我们断烦恼啊，烦恼热闹啊，得清凉自在。啊，所以用云来比喻。啊，普喻一切，这个语当念了成动词，啊，要念去声词。啊，当作什么？当作降落的意思来讲。啊，就是普遍的这个降落一切众宝璎珞自身之物。众宝璎珞是比喻啊，是比喻，因为世间人啊把这些东西啊看得很珍贵啊，所以经典是常用这些来比喻物质生活的富裕啊，比这个啊自身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，啊，身是我们的生命，资是资助，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衣食住行，啊，这都是我们自身之具啊。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的在提升，不断的在改善。固然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在努力，如果你只认为这是本身的努力，说与佛菩萨是不相干，那你是迷惑啊。虽然迷惑，佛菩萨还是帮助你，并不是哦，我不承认有佛菩萨帮我忙，他就生气了，不帮助我们了，没有这回事。前面说过吗？他说无缘大慈嘛，他无条件的啊，同体大悲心的，啊，你信仰佛菩萨来帮助你，你毁谤佛菩萨，不相信他，他还是帮助你，这才叫无条件啊，才叫无缘。的确有佛菩萨神力冥冥当中在帮助我们啊。那么佛菩萨为什么要帮助我们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，从佛性上来说跟他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佛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啊。那么先佛对于佛必须要帮助啊，无条件的帮助他啊。讲条件的是凡夫啊，是迷惑颠倒的人才讲条件啊，觉悟的人不讲条件，没有条件啊。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明白了就要学。如果我们对一切众生也是无条件的尽心尽力的帮助别人，我们与诸佛菩萨的感应就特别的显著。那为什么佛用这个心，我们也用这个心，心心相印呢？啊，有特别显著的感应啊。我们处处讲条件，佛菩萨不讲条件啊，这个当中啊感应的成分就少了 这种感应呢，就是我们世间人所谓佛菩萨保佑我们，佛菩萨加持我们。随住众生心之所欲，欲是欲望啊，一切众生的心里面的欲望，这些欲望凡是佛菩萨帮助你的，只帮助你善，不会帮助你作恶啊，佛菩萨没有帮人作恶的道理啊，所以诸佛菩萨成人之美也，绝不成人之恶啊，所以善思能得佛菩萨帮助，恶思没有啊。可是你要作恶，有没有人加持你？有没有人帮助你呢？也有，谁呢？魔鬼呀。魔鬼喜欢作恶，看到你作恶了，他特别来帮你忙，那成就你的恶思，成就你的恶行，到最后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啊，所以魔鬼在帮助你，最后一定要整你，一定要害你。啊，他跟佛菩萨不一样。佛菩萨帮助你讲，你这一生得善呢，来生还要得善，生生世世得善法了。所以这个为善跟为恶啊，是一念之差啊，果报悬殊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学佛的人用心要正，要清净。决定能得好的果报啊，我们对于果报不必期望，它自自然然成熟啊。如果期望贪图着我做这么多好事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好报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障碍你果报的现前，你心不清净嘛，心静心清净了，果报自然就现前了。天天老挂念着，我怎么果好的果报还没有来啊？我天天在干好事啊！这就是啊，你以不清净的心来修善，也有果报，来得慢啊，来得慢。所以一定要用清净心啊，要用正心啊，所以。这个随住众生心之所欲，这两句话要清楚啊，要明白。心满其意呀，戒令欢喜啊，佛能够满众生的心愿啊，怎么晓得呢？因为佛法有这么多的法门，就是因为。满大家心愿啊！你喜欢念佛，有念佛法门满你的心愿；你喜欢参禅，有参禅的法门满你的心愿啊！喜欢学教，有教的法门满你的心愿啊！喜欢简单的提纲挈领的啊，再有般若法门；喜欢麻烦的，那个追根究底的啊。喜欢这一套的，有法相唯识的法门啊，各随所愿啊，各随所求，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啊。我们实实在在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恩德之大，真正入了佛门。稍稍有了体会了，我们自己才真正晓得感恩戴德。佛菩萨的恩德永远报不尽呐！啊，怎么样报法呢？唯一的一个报恩的方法，只有弘法利生。啊，将如来的正法了，宣扬。 给大众。啊，这才能报佛恩于万一啊。如是无量布施，舍门种种财物，恒行会施，于一切时常无休息，不悔不吝，无间无断。到这里是一段。啊，像前面所说的，啊，这个如是就指前面所讲的，啊，无量的布施。这个布施呢，你看文上这个舍门，这个舍门就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。四舍法，四舍法的第一个就是布施啊，第二是爱语啊，第三是力行，第四是同事。这是说了一个啊，四舍法里说一个啊，种种财物恒行会施啊，种种财物就是一切财物啊，布施啊，已经就是不容易了，世间人最难舍的是财宝，菩萨能舍，不但能舍，恒舍，永远不断的在舍。这一点我也要请同学们特别注意到，这个财物啊，不舍就不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不舍就不来了，越舍越多，越多越要舍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的福报啊，从哪来的？我们今天的财用不缺乏啊，你今天发财了，你发财啊，是你前生财布施的果报。如果你前生没有财布施，你说我会动脑筋啊，我很聪明，我有很多方法，那个世间人比你聪明的人很多，比你办法多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他很穷困？这个实在在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啊，方法很多的人，他没有财啊，前世没有修才不是嘛啊。有些人你看他笨头笨脑的，他就发大财，他前生修的财布施修的多吗？命里头有吗？啊，你晓得是施财啊，是财富之因，你能够施得多，当然你的果报就多啊，你果报多了又肯施舍，那下一次来的果报不是又多吗？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肯这样去做，你的财富啊，永远享受不尽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啊，越来越不可思议。你要肯舍啊，你不肯舍了，好，我过去种的福报就这么大，享受完了，完了就完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一定要肯舍啊！现在今天还有一个同修啊，来看我的时候啊，他要请佛像啊，要请一尊观音菩萨，请一尊地藏菩萨，还要请一个土地公啊，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人啊，当然心里想发财嘛。在本神的时候供财神呢，这是供关公啊。我们想想没什么道理，想不出什么道理出来。关公几时做了财神？我们学念佛的人晓得他是我们佛门的护法神啊，是佛门的护法神，没听说他做财神啊。那么现在他这个在我们台北市，他这个庙的香火非常盛啊，那行天宫就是供的啊，供的这个关公啊。在大陆上啊，这个做生意人供财神呢、啊，供陶朱公，这个很有道理啊。陶朱公啊，的确明白这个原理啊，他做生意发了财了。发财通通布施掉，他能够散财啊，散了财之后然后从头再做起，没有做个几年的时候又发达了，发达比前头还要发达的多啊，发达的又舍掉，三聚三散了，他做生意发了三次大财，三次舍掉，舍得干干净净。这个人了不起啊！其实这个人啊，诸位要读历史都晓得他，他就是越王勾践的大夫范蠡啊，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啊，把这个敌人吴国消灭了，国家恢复了。恢复之后，他晓得这个勾践呢，这个人。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啊！所以国家一安定了，他马上偷偷的就跑掉了啊，不告而辞，逃掉了。他要不逃掉，必定也被杀掉啊！另外一个大夫文种，他那个人就老实啊，认为自己对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啊。国王不管怎么样不会杀他们，哪里晓得还是被越王勾践杀了啊。他聪明啊，他知道这个越王勾践的个性啊，他就逃掉了，逃掉改姓名去做生意去了，做生意又发财啊。这个人前身呢修福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三种布施具足，那所以他命正好啊，官啊，等于做到宰相啊，财发到那发那么大啊，当然他就健康长寿，这是不用话说，不用说的。这个人我们来效法他，以他为财神，很有道理。真正是应当要学习的啊，他能做的是恒心会施啊，常常布施啊。于一切时常无休息啊，这就是恒心，不悔不吝，布施之后绝无后悔啊。有许多人布施之后后悔啊，哎呀，听到这个讲布施好，赶紧布施。布施完了之后，哎呀，我的上当，你看被他骗了，就后悔了。啊，那个后悔说这样的布施有没有福报呢？有福报。啊，这个福报一样得来，得来之后啊。不容易得到这个受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后悔啊，变成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怎么样？富而不乐，虽然富啊，他很苦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他布施之后后悔嘛，布施富嘛，后悔嘛，所以他苦啊，富 富而不乐啊，这国报这是丝毫都不爽的。啊，有些人不是欢欢喜喜很痛快布施，他发财的时候根本没有费一点事情，心里不想发财才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布施的时候痛快欢喜。啊，有些人布施很难，那个人劝他布施啊，这个布舌嘛，面子又过不去，舌呀就割肉一样好痛啊。那么将来他发财怎么样呢？他要很劳苦的经营啊，要费多少精神，费多少这些麻烦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个财富啊，就是得来不容易啊，因为他舍的时候难舍，所以得的时候也难得啊，一定会得到难得，不是那么轻而容易得到的啊。不吝，吝是吝啬啊，自己有的能施能舍，绝对不吝啬啊，不悔不吝啊，无间无断啊，无间无断，不但讲你这个布施的心是无间无断，布施的行也是无间无断。啊，所以一个真正肯布施的人有福啊。啊，可是布施的时候你要记住。啊，在佛法里面常讲福田呢。啊，你那个布施种福啊，要种在福田里面，福报才大才殊胜。如果种到石头上去了，它就不会结果啊，不会结果啊，不但不会结果，你种下去这个种子还会烂掉啊，不会有收获的啊。因此我们布施的时候，这个对象呢要看清楚。如果布施一般人，像此地讲一切众生都是福田，都是佛田。如果在佛门里面布施，那个佛报更殊胜。但是这个佛现在有真佛有假佛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要布施在真佛的佛田里面，那真是无量无边的佛报。如果种在假佛的佛田里面，不但没有造福，还帮助他造罪业啊，那个就不好了啊。魔他的力量为什么那么大？他信徒多，财力雄厚啊，所以他才有那么大的势力啊。啊，佛是真正福田，可惜没人认识，人家不肯在这里种啊，佛法在衰了，越是衰人家越不肯到了这种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，佛法佛田真正的佛田啊，妖魔鬼怪的那个田呢，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不会得好的果报啊。魔他要灭佛法的，他要破人善根的啊。魔是鼓励斗争的啊，佛里面是决定没有斗争的啊，佛是没有斗争的啊。佛的佛田是清净的，魔的佛田不清净啊，魔心不清净。佛的福田是平等的，魔的福田不平等，它有高下啊。所以只要自己稍稍留意啊，不难辨别啊，不难辨别啊。因此学佛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 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常常要保持啊头脑清醒，不要听人家说几句好话了，哦，马上就动心了。啊，往往我们会做错事情。啊，听了怎么样呢？暂时可以不必反应，不必太热心。啊，冷静地去观察一下。我们才不至于啊，重挫了福田。啊，这是很要紧的一段事情。底下一段经文呢，它说出它的本意。啊，菩萨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一是方便普摄众生，教化成就具足圆满。我们这才晓得，哦，这个是真正的福田了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法在这个世间呢，就是教化众生的。啊，昨天人生哲学请我去讲演，因为那个里面的听众一大半都不学佛的。啊，所以我特别把佛法介绍给他们。啊，什么叫佛法？你要把这个名词定义啊要搞清楚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从开始迷，一直迷到底，你很难有觉悟的时候。啊，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这是我们要认清楚的，啊，它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。啊，从我们的称呼上来看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，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。我们自称为三宝弟子，弟子是学生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。啊，后世这个道场里面，实际上道场就是学校。啊，称谓的名词不一样，它的执掌完全相同。啊，你比如一个寺院叫住持，啊，住持称和尚，清教司，我们现在学校校长，校长是清教司的，他主持教育政策的。首座和尚就是教务主任，维诺就是训导主任，建院就是总务主任。你看看寺院里的三大纲领的职司，跟现在学校是不是一样的？名称不一样，他所管的事完全相同，管总务的，管教务的，管训导的，一样啊。所以佛门原本是个学校啊。最初这个佛寺啊，是国家办教育的机构，啊，因为寺，佛教是从汉朝到中国来的，汉朝的政治制度，这个寺就是国家办事机关的名称，它不是庙，啊，在那个时候直接属于皇帝底下办事的机关一级单位，这个机关就叫做寺，所以皇帝下面有九个寺。寺的长官叫卿，叫公卿啊，寺的长官叫卿啊，九卿啊，啊，属于宰相底下办事的机关一级单位啊，叫部，啊，部的长官呢叫尚书，就是现在的部长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行政院底下这些部的时候啊，名称还没有变更，可是我们总统府底下办事的机关不叫寺了。名称都换了，啊，所以现在一提到寺的时候，底下就连到庙，这个真糟糕啊，误会太大太大了，啊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佛教寺院它的本分的工作就是教化众生，就是教化众生， 那么换句话说，现在我们政府鼓励这个寺庙办这个慈善福利事业，鼓励那个庙宇神庙办这个是对的，是对的。鼓励寺去办慈善事业错了，大错特错。那就等于说是鼓励你的所有学校你们都不要教书了，不要上课了，去办这个慈善事业去，那我们教育不就完了。所以你晓得，他有他的本分的事情啊，他的本分的事情啊，是普摄众生，教化成就，具足圆满。啊，这个是佛教本分的事业。啊，慈善事业，啊，你听说哪一个学校啊？除非像这个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个医院，为什么附设医院呢？他那个医院不是慈善机关。他是让学生实习的，